新华社社长面临换人，中共文宣系统大震荡，台日共荣首长联盟创立，日本政调会长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台日联盟促请日本政府制定台湾关系法，台海紧张牵动波罗的海安危，美国情报和卫星图像揭露中共帮沙特制造弹道导弹，西安暴力封城疯抢物资，小孩在超市忘记带走。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继环球时报胡锡进退休，中共另一喉舌新华社社长一职亦都面临换人。亲共传媒星岛日报18号报道说，现任社长何平在明年1月将满65岁的正部级退休年龄，预料将会由新华社总编辑傅华升任社长。7月7号，新华社高层曾经发生人事变动，中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当日发布通告说，傅华被任命为新华社总编辑，何平被免去这个职务。这个人事变动意味着傅华晋升为正部级，将会成为新华社一把手。何平从2007年开始任新华社总编辑，去年10月才出任新华社社长。现年57岁的傅华曾经长期任职北京市宣传系统，2014年出任北京日报社社长，自2017年开始，傅华在一年零两个月内三度履新，1月任北京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5月任经济日报社总编辑，2018年3月南下任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去年3月傅华回京出任中宣部副部长。财新网7月7号报道表示，目前人民日报社社长、总编辑、中共央视台长、总编辑都由一人兼任，其中托振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总编辑，陈海鸿任中宣部副部长、央视台长、总编辑。十八大之后，托振、陈海鸿、傅华曾经先后担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长，三人都从中央报社高层空降广东任职。自由亚洲电台16号披露，中科院主管的报刊中国经营部编辑李佩玉在12号突然失联，有消息说他已经被中纪委带走。李佩玉被指新闻敲诈和侵吞国有资产，该报原记者刘成坤表示，因为社科院是中共的智囊，敲诈勒索传出去名声难听，他们想将这件事压到他个人侵吞国资。时评人李依明21号对大纪元表示，新华社社长面临换人，李佩玉失联，加上习近平在近期召开的文协会的讲话暗藏清洗信号，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卸任，习阵营人马范政委出任环球时报社长，这些党媒高管调整出事信号同期密集传出，显示中共文宣系统继政法金融系统之后，成为习阵营又一重点清洗目标。文宣系统预料将会面临更多高层人事变动，乃至高层落马。中共不断打压台湾国际空间，但在各国民间反共挺台的声量越来越大。日本时间12月23号，台日共荣首长联盟在东京的都市中心大楼召开创立大会，来看看日本记者站的报道。联盟主要有日本各市的市长组成，发起人宫元禄在会议上表示，今次日台共荣联盟的成立主要目的就是共同维护自由、民主、法规、人权等普世价值观。之前参与日本首长竞选的日本自民党政调会长高市早苗在创立会上表示，整体上比较美国的军力是强大的，如果限定在西太平洋地区，中共的军力就显得相当强大，真是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在记者会上被问及促进交流的安全保障具体是什么时，副会长狄元成司表示，我们寻求的是在日本制定类似于美国1979年颁布的台湾关系法这样的法案，包括在安全保障领域方面，同台湾建立起一种稳定的准外交关系。 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駐日代表謝長廷通過視像表示，希望通過聯盟加強包括城市、商會、學術、地方特產、體育運動等多方面的交流。目前已經有127位在任的市長加入了這個聯盟，今日的成立大會共有42人出席。希望之星 TV 日本東京記者站報導。23号日台共榮首长联盟举行成立大会，期盼如同美国有一部台湾关系法，将会敦促日本政府制定加强台日安全保障关系的法律。时评人蓝穗认为，面对中共的威胁，台湾同日本之间存在着一种唇齿相依的关系，台海一旦出现危机，台湾的安全一旦不保，中共的威胁将会下一步直接针对日本。而日本一旦處於來自於中共的直接威脅之下，這樣整個亞太地區的和平和穩定就將會出現急劇惡化的情況。所以說，為了保護台灣的安全，美國和日本必須拿出足夠的力量，做好充足的準備，並且顯示出巨大的決心，才有可能在戰略上對中共形成一種戰略性的威脅，以保證台灣的安全。台湾驻日代表谢长廷表示，台日发生灾难时都会发挥互助精神。今日日台共荣首长联盟的成立，为台日地方交流立下新的里程碑，有助于双方地方交流关系的提升，使得善的循环圈子扩大。与此同时，爱沙尼亚安全与中国事务专家岳飞言指出，在全球事务相互运动的情况下，如果中共进犯台湾，并迫使美国及盟友集中军事资源在亚太地区，恐怕让俄罗斯在欧洲有可乘之机，波罗的海安全亦都将会受到威胁。中共、俄罗斯等威权国家的挑衅行为持续未遭遇自由民主世界的强力回应，他们势必得寸进尺。岳飞言指出，中共至少自2006年就开始对北欧、波罗的海地区展现浓厚战略兴趣，试图入主爱沙尼亚、立陶宛、瑞典、格陵兰等地海港，并参与建设长度将居世界之冠的铁路海底隧道。此外，中资企业参与铺设连结欧亚的北极圈数据传输海底电缆，借由同欧盟各国企业合作。但今年爱沙尼亚在新加坡和韩国新设大使馆，这样爱沙尼亚和台湾的互动有助彼此的安全和供应链韧性，两者有共同利益。中共如果致使这个秩序崩坏，中小型国家将会首当其冲。另外，蓝述认为，俄罗斯下一步在波罗的海和中亚地区有可能做怎样的行动，这个是一个巨大的未知。俄罗斯在中西方不断升级的对峙之中，它将来会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这个是一个巨大的变数，这个亦都确实是一个令整个世界都感到深深焦虑的问题。美国情报机构评估认为，沙特阿拉伯而家正在中共帮助下积极制造自己的弹道导弹，这个事态可能会在整个中东地区产生重大连锁反应，并使拜登政府限制伊朗核野心的努力复杂化。 CNN 报道，据最新评估消息来源说，包括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内的很多机构的美国官员在最近几个月接获情报，显示中共和沙特阿拉伯之间有多次大规模的敏感弹道导弹技术转让。拜登政府而家面临的一个日益紧迫的问题是，沙特弹道导弹计划是否会改变中东局势，并使扩大和伊朗核协议条款的努力复杂化，旨在挽救2015年伊朗核协议的会谈将会在下个礼拜恢复。美国、欧洲、以色列和海湾国家共同的目标是限制伊朗弹道导弹技术发展。 CNN 在2019年首次报道，美国情报机构获悉沙特阿拉伯和中共合作推进其弹道导弹计划。最新卫星图片显示，沙特已经在一个以前由中共协助建造的地点制造弹道导弹，这些照片所反映的情况和美国最新情报评估相一致。消息人士说，拜登政府正准备制裁一些参与转让的组织。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核政策和武器专家潘达说，一个强大的沙特导弹计划 将会为制约该地区其他导弹计划带来新的挑战。美国主要关注的伊朗导弹今后将会更难受到限制。伊朗是沙特在中东的主要对手。武器专家刘易斯说，鉴于该设施是在中方协助下建造的，而且新的情报评估显示沙特阿拉伯最近从中方购买了敏感的弹道导弹技术，因此那里正在生产的导弹有可能是中方设计的。近期中国娱乐圈清朗行动持续，当局不断加强对企业的监管，串流平台龙头爱奇艺亦都撑不住了，正在进行史上最大规模裁员，比例高达20%至40%，有些部门甚至连一个员工都留不住。据自由时报消息，爱奇艺长期处于亏损状态，上市3年以来净亏损高达264亿人民币，今年又碰上官方监管，先是8月取消偶像选秀类节目，10月又取消超前点播，亦即是影音平台的增值服务，用户在会员的基础上再付费，就能够先解锁剧集内容。该服务最早是在2019年中国戏剧《陈情令》首次尝试超前点播，为腾讯带来破亿的营业收入，因此后来热播剧《庆余年》播出的时候，腾讯爱奇艺都正式推出该服务，被官媒痛批。在当局重压之下，爱奇艺、腾讯、优酷都取消该服务。中共短短2个月内先后推出2项政策，让爱奇艺用户成长放缓。今年第三季更加面临负成长困境，爱奇艺股价一路下跌，本来就亏损的财务状况越发艰难。而近来在大陆19间科技大厂裁员名单里面，包括爱奇艺之外，快手、腾讯、阿里巴巴、百度、滴滴等都名列其中。裁员规模大部分都在20%至30%，远超过往年的10%。好似抖音母公司字节跳动，在全球拥有10万员工，自8月以来却已经有几千名员工被裁员。快手亦都被内部员工爆料，裁员比例高达30%。而且从年薪100万以上的开始，年龄超过35岁、非技术职位的高管亦都被裁员。电商蘑菇街动作更大，技术部门裁员80%，整体裁员30%。中共对各行业不断进行监管，导致企业裁员现象亦都不断扩大。11月报考公务员求铁饭碗的人数亦都比去年暴增40%，但增多足少，热门竞争岗位甚至达到410:1。面对如此艰难的就业环境，亦都难怪中国年轻人只能够选择躺平了。西安近日爆出52宗 COVID-19 确诊病例之后，当地政府火速下令23号凌晨起封城，造成民众上街疯抢物资，所有超市、超商被挤得水泄不通。估唔到竟然仲发生有民众抢到忘记小孩，直接留喺市场，让现场嘅人都觉得愕然。微博西安人民摄影发布当地民众外出抢物资嘅画面，显示超市外挤满抢物资嘅民众。好多人挤在超市外等住排队进入商场，而超市内的货架上亦都几乎被抢购一空，摆放水果、蔬菜的区域亦都空空如也。发布者感叹话：此刻的西安市民正在抢物资，西安领导的决策真是厉害，进一步增加疫情传播风险，厉害。网友纷纷留言话：放工行在街上吓咗一跳，我以为过年了。早上排队做核酸，晚上排队买菜，本来是限制流动的，而家成为赶集了。微博出现好多关于西安的影片，其中一段影片被好多人转发。影片显示西安一间超市，有人忙住抢菜，将孩子留在超市上了。可以看到，在人潮拥挤的某间超市当中，一位民众高高举住一位孩子，大嗌是哪个的孩子，亦都让拍摄者忍不住痛骂。边个买餸连孩子都等埋？另外，据网民发出的影片显示，西安22号晚间，所有超商、超市通通塞爆人潮，疯抢民生物资。虽然看似混乱拥挤，其实现场都有安排人员负责维持秩序等等。另外，亦都可以睇到街头上大批医护人员集结的画面。据悉，距离上次武汉封城已经是2年前的事情，如今却变成西安，意外引发国际媒体关注。 而西安的暴力封城亦都引发民怨，在一个禁止通行处写着胡跑打断腿、皮干打烂嘴的标语，20号晚长丰园小区居民集体在楼上面嗌声声凄厉，仿佛地狱再现人间。网友说这个是呐喊给外界的人听，说物资不够，生病没人管，外界的人不信。还有网友上传影片爆料，21号西安就已经变相封城，火车、高铁、机场全部都出不到去，出城需要街道办领导签字的证明，而且是纸质证明。现在这个情况下，哪个领导会开具证明？22号什么核酸检测结果、行程码都无效，只要是西安出来的人一律集中隔离，费用自理。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